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听到这一期的声音觉得是否有什么不太一样吗？是否感觉到这个像这个声音的质量比之前好了许多呢？那如果有那就感谢主啊，如果没有呢那当然我也感谢主。因为事关呢是这个啊，我们这不是刚刚过了生日嘛，那我就收到了一份生日礼物，但是这个生日礼物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生日礼物吧，就是我收到了一个新的麦克风。而且这个一入手这分量还齁沉呢，说明可能这个麦克风的质量似乎大概还不错哈。那当然装上之后试了一试哈，我就觉得好像真的这个比咱们之前拿这个手机录的的确好像是至少我听上去强了很多吧。对，那也就是突然有一种暴发户了哈，这个有钱了，什么鸟枪换炮了哈，有这种感觉哈，就是一副暴发户的嘴脸，实在抱歉哈，就跟大家显摆一下。那当然了，麦克风收到的这个，当然我收到之余吧，开心之余也当然会有一些的思考了。看这个啊，还是那一句，有谁当兵自备粮饷？这么多年，听我节目的这个弟兄姐妹，你们都知道，这个某人是比较被懒的那么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哈。其实我是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也从来都不是想着说、哎、我要为神做大事的那种人哈，就不是那种特别有这个远大目标理想的人物，一个很被懒的一个小子。当然当年的小子啊，现在都是已经油腻大叔了哈，依然是很被懒的，但是神似乎就不太肯放过我，那就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吧，又预备吃的预备喝的，反正就让我一无所缺吧，该有的时候都有了，该需要什么的时候呢就很快手上就来了啊。那所以呢我就知道说咱们还是得继续好好的服侍神吧，因为我要做的事情他所需用的一切他都已经预备了，连麦克风都给你准备好了，而且这个似乎还真的，因为这个一入手分量这么重的话，而且效果这么好的话，估计可能价值当然不知几何了，我也没上网去查，但估计应该也不便宜吧。既然如此的话，那其实作为礼物笑纳这个还在其次啊，主要发现是一副责任，好像我要甘心，像保罗说的，我要甘心就有赏赐。我要不甘心呢，这个责任却已经交托我了哈，那就只能对啊，面对神的一份等候的恩典，也面对神的这一份爱，那你说咱们还能够继续被懒下去吗？那当然就还是觉得主好吧，那我还是要好好的来跟随你，你做工吧。至少我看这个看这意思，这麦克风真的挺专业这么一个玩意儿吧，我估计怎么还得用个10-8年才会坏吧。那也就是说在未来的这几年里头，就算这个不管怎么说吧，还是得继续放羊啊，继续跟弟兄姐妹分享咱们在主面前的这些的经历和生活吧。这个礼拜也是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经历吧，因为这不是开学了吗，开学就开始要交作业，这个学期呢就那门课程呢一上来就让我们有一个我们叫做 prayer project， 那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个祷告的一个功课吧，就让我们自己各自在神面前祷告一个小时， 那这一个小时祷告些什么呢？当然就是需要在神面前问，你说主啊，到底你对我的一生有什么计划呀？不管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有什么目标啊？有什么呼召？主啊，你是给我的呢？或者是你可以向神说，主啊，我在这里，你差遣我吧，你想我干嘛？做得很俗一点就是这样啊。那我就在这个 prayer project 里面，我就祷告主嘛。那我也是按照这个要求，那其实我很清楚神让我干嘛嘛，我也知道我这一辈子的呼召到底是什么。但是有很多可能进神学院的这些的弟兄姐妹，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一腔的热情吧，但是当时间的过去啊，各种生活的社会毒打，其实神学院里，你别说神学院也有毒打，神学院里的毒打就是各种功课的毒打，各种这个各种论文的这个，还有调研的折磨，还有尤其是文科嘛，你想你要写一篇论文，你要看好多东西，这海量的阅读是相当折磨人的哈。那经过这些毒打之后呢，你就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就像那句俗话说，我们走得太远了，却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那这门课程的第一个祷告的功课，就是让我们在神面前可能是重新更新一下自己的奉献吧，也重新回顾一下，在主同跟主一起来回顾一下自己为什么要念神学院，为什么要来服侍主，为什么要来跟随主啊，各种为什么吧。其实去回想呼召，可能也借着这一个的机会吧，去找回从前的起初的爱吧。因为很多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听我节目的弟兄姐妹，可能一般来讲都是信了主都几年的了，应该出信的可能不是太多哈。因为咱们这档节目也都不是对象，也都不是福音朋友。从前在音派节目里头，咱们也混了很久了，但是其实我自己也知道，可能对很多福音朋友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讲呢，可能我这个节目稍微有点深了，或者是有可能会不知所云呢。但是对弟兄姐妹来讲，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一点，尤其是信了主有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哈。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头，我们已经信了主一段时间，其实经常是需要花一点时间，我们把自己停下来，因为生活实在太忙碌啊。今天在网上也好，在社会上也好，都有一个字卷啊，的卷啊，各个层次的卷，各个方面的卷，似乎好像就是。一定要把你整个人榨干了，真的已经不是卷了，我觉得就像个机器一直在压榨，好像把你最后一滴的生命的能量都要把它挤出来，剩下的就是一个残破的自己啊，其实是蛮可怜的。那基督徒在这样的世界里面，或者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的情况底下，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可能比世人过得太好，因为我们的处境很可能也都是差不多的。当然所不同的是什么，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些东西。那也经常听到一些另一个字眼，除了卷以外就是抑郁哈，要不就说我今天抑郁了，要不谁谁抑郁了哈。甚至有时候我们都怀疑自己是否抑郁了，因为在这个这么卷的环境底下其实是很容易的嘛，因为你情绪上很低落啊，各种的压力太大了。那在这种情况底下，感谢神，我们理论上说不像不信的人，我们是有一位神做我们的避难所，或者是我们有一个避风港。但是在实际上来讲，我发现啊，很多的弟兄姐妹在生活里面呢，似乎都忘记了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就在各种的重压底下，在各种负面情绪的困扰底下，有的时候甚至连让我们祷告的力气都没有了。那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真的是需要狠下心来，咬一咬牙，自己拿出一段时间来在神面前安静，也是和一同求主的圣灵带我们一同去思考刚才我神学院给我们的那些的问题吧。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你现在在做的这些的事情跟神有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我的生活是否需要调整回到主面前？各种各样的一些的在神面前安静的时间吧，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我自己在安静的时候，其实就像我刚才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自己早有答案了嘛。就这个答案对于我来讲，不是什么，不是一个不清晰的东西哈。可能对某些人来讲不太清晰，因为尤其是年轻人嘛。我所说的年轻人，就是二郎当岁，大学一毕业，或者是正在念大学，然后进神学院里来，那很可能就还不是特别清晰。到底神给他一生的呼召是什么？只是觉得哦，我要侍奉神，或者是啊，耶稣太好了，我要跟随他。我想啊，真的就像大卫诗篇说啊，我永远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各种各样的期待吧，或者期许，甚至是脑补、想象都可以，都有可能哈、啊。各种非常好的、美好的期待，但是到了进了神学院之后哈、啊，过了可能读了第一年，过了第二年，好多时候这个人就开始对啊，就开始可能迷失在各种的功课里面，各种的这个重压底下也是有可能。那所以这门课程就让我们好好反思一下。那我自己是早有这个答案，我知道我一生都是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来服侍他的，我需要我来发表或是来讲解神的话语，就是圣经。那这也是我的恩赐，也是我的呼召，也是神一直在预备我的。我有的时候回头看的时候，我就发现神在预备我在做这件事情之前，那他在我清晰我的这个呼召之前，他从我小的时候啊，年幼的时候还没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做各种各样预备的工作了。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的东西是你回头看你才发现你才知道的。但是到了有一天真的神在呼召我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开始真心读他的话语，更深的进入到他的话语，并且他自己圣灵在我里面给我放下很多的启示，给我看见很多的东西的时候，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那这些东西慢慢慢慢自己在里面也越来越怎么说呢，笃定吧。所以这几个问题对于我来讲不是什么新问题，好像我去需要寻找答案，而是我自己觉得我早就知道答案了，但是没想到呢，在我在祷告的里面，就发现神有另外其他的话也会对我讲。那这个我们明天再跟大家说，就先卖个关子，因为时间到了，没办法。
相信。